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愿神的信实与慈爱与您同在。每周二为您推出由几个福音机构共同制作的因信说话节目，这是一个属灵伟人、牧者、宣教士写给亲友、教会、社会大众的书信朗读节目，由安平牧师、维维姐妹主持，专业基督徒广播人朗读书信，也有专家学者或牧师对书信讲解。感谢神，这些属灵伟人在世美好的见证和典范，因着信，今天仍旧说话。因信说话的内容已经成书发行出版，书名叫做《今天他仍旧说话》。在国内微读书城，您可以找到因信说话简体版的电子书。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听今天的因信说话。
那些在盼望中书写信心的手，那些在忍耐中以爱胜过仇敌的心，因着信心，他们仍在说话。因信说话，基督徒书信朗读大型节目。
我是安平，
我是伟伟。安平大哥，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疑问。因信说话这个节目最早开始是怎么样的构想？
当然是因为一封信。其实十多年前有一位前辈送给我一本书。这本书呢叫《虽至于死》，台约尔传。那我读到了里面的台约尔的一封信，非常的感动。所以呢我就想，以后有一天一定要有一个合适的节目形式，能够把这封信分享给更多的人来听来看。
台约尔这个名字我们或许不是那么熟悉，但是呢他其实是戴德生的岳父，你这样就知道他是谁了。
对，那台约尔其实他的贡献不只是这个生了女儿嫁给戴德生而已啊。当然这很重要。而且其实他本身是一名宣教士，他对中国教会、对中国社会、现代社会，我觉得他的贡献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可惜都是没有人知道。
是他最大的贡献之一呢，就是把西方人签字活字的这个印刷术传回中国。
那我们一直都认为印刷术是我们北宋时候的那谁
毕生，
对。但是那个那是用泥字呀，这样的，它的可保存性也不太可能大量的工业化的印刷。后来正是这个台约尔，他把西方现代签字活字的印刷技术带回中国，同时他也做了很多的研究跟发明，在这就部首啊、组合啊等等啊，使得后来和合本圣经的大量的印刷，以至于整个现代文学白话文的普及各方面，他都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作用。
是，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邀请了戴季宗牧师来读他的信呢。戴季宗牧师呢就是戴德生宣教士的第五代孙。
对，写这封信的时候台约尔其实之后不久就过世了。但是他是在病重的时候回家的时候，但是他以为自己快好了。所以他写给了自己家人一封非常动人的书信。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给孩子的诀别信，1843年10月4号，自广州致函台木尔、宝丽娜和玛利亚。我亲爱的孩子们，可怜的爸爸病得非常严重，现在仍很虚弱， 几乎不能给你们写信。是的，我曾想我再也见不到我亲爱的小宝贝了，可怜的妈妈将要孤孤单单地留在世上，我亲爱的孩子们再也没有爸爸了。有一天我想我就要去天堂了，但神对我何等仁慈，让我又好了起来。再过几天我就要搭上夏绿蒂号返回新加坡了。当我病得非常严重时，我所想到的就是神的爱，因他差遣了他的爱子在世上为罪人而死，讲到我是如此的罪人。但我宝贝的小圣经告诉我，他不是为好人死，不，他乃是为像我这样的罪人而死。因此我感到非常快乐，真的非常快乐。而你们，我亲爱的孩子，如果你们看到自己的内心，会发现罪就在那里。如果你们看不到自己的罪，你们就要求神赐给你们圣灵，叫你们能看见。因为我非常确定罪就在那里，圣经如此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圣经就是神的话，而神是看透我们内心。然后你们去到耶稣那里，去到耶稣那里哦，何等仁慈的耶稣，他必用自己的血洗净你们一切的罪。如此当你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你们就会何等的快乐。我是这么的快乐，想到很快就要再亲吻你们。那时我可能还是很瘦，但是我的胃口已经好多了，甚至你们看到爸爸的好胃口还会吓一大跳。我几乎等不及早餐的时刻，因为我真的饿极了。当我生病时，我瘦得只剩下皮包骨，而且哭到好像一根枯柴。现在我已经胖了一点，不过还是很瘦。我亲爱的小宝贝，请接受我的爱，因为爸爸是这么的爱你们，尤其爱你们的妈妈。除了耶稣以外，我最爱的就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知道耶稣为我成就了这么大的救恩，我必然最最爱他。而你们亲爱的妈妈也喜欢我最爱耶稣，因为他自己也是最爱耶稣。我希望你们也能够如此。最爱你们的爸爸台约尔，我收到了你们漂亮的小礼物。给妻子的诀别信，1843年10月4号。台约尔自广州致函爱妻谭玛丽。我最最亲爱的玛丽，我非常高兴地告诉你，我已经好多了。不过我确实病得很重，几乎致死。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字写得这么怪。不过虽然我好多了，却还是很虚弱。我发高烧，2度临近天堂，我的脉搏高达240下。正如医生所说，我是气若游丝。庆幸的是，我们住在伯家医生家里，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他的太太成了我随身护士，他为我预备药物、食物等所有的东西。他也常带些好吃的东西进来，像喂婴孩一样的喂我。我的热病应当是在香港感染的，不过好在得的不是恶性的香港热病。 我没受太多痛苦，只是热在血管里的沸腾，从一开始我吃药就见效。我无法尽述神对我的深恩厚爱，我的心一直是平静安稳充满喜乐的，因为神与我同过死荫幽谷，他并没有让我受到多少折磨啊！十字架上的牺牲与我何等宝贵，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是我的一切。有一天晚上，伯家医生以为我就要离世了，他来到我的床边为我读了一些讯息，然后问了我对我埋身之处有何愿望，是否愿意葬在澳门马里逊博士和他儿子马如汉的墓旁。我说不，让我埋身在此，埋在中国，如此借着我们的埋身之地能够赢得中国归属基督。但不，我亲爱的妹子，我岂不是还要再见你，还要再次亲吻你，再次拥你入怀吗？我们已经订好了夏绿蒂号的船票，很快的九号或十号我们就会离开此地前往香港。不过我不能下船，当然海上空气的清新比起任何地方都不逊色。我们在香港大约停留一天，准备好物品，然后前往澳门，再一天就起航，航向久违的新加坡。因此若神许可，大约11月1号我们就可以再相见了。士顿利约翰先生也和我得了同样的病，但没有我这么严重，也比我早复原。我从他们兄弟所得的照顾不可胜数，他们真是好弟兄，内心充满了爱、挂念和温柔，他们所能所做的没有一样不做。哎，我亲爱的玛丽，请为我的缘故更爱他们。我确知当我告诉你他们向我所显的是何等的体贴和爱护，你必定会的。我永远无法回报他们对我的爱。我也想昨天给你写信，但是不能，我还担心永远不能。真高兴今天我却可以了，虽然字迹潦草，但是你必能原谅。等吃过早餐后，我会试着给伯克兰女士写信。永远热切爱你的月儿。
一个人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呢，他心中真正的所爱很快就会展现无疑哦。那么我们看见台约尔他在临死的时候展现出他对他的妻子和儿女非常深刻的爱，也看见他爱中国爱基督的心。
今天我们邀请台约尔传的作者陈一平老师呢，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台约尔的事情，同时我们也请到了林志平教授，他就是为这本传作序的人，请他们二位一起来分享。特别我要说的一点是这本书其实也已经在中国大陆出版，所以我也把这本书分享给了很多的朋友。
那么欢迎大家呢读这本书，来亲身经历那一位宣教士他在中国经历的故事。
谭月儿是向着神的心智非常的单纯而坚定，向着人是充满了爱，不管是自己的妻子儿女还是周遭世上的灵魂，他充满了爱，而且热切的爱。 我觉得他真的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找不到的，因为今天大家都重物质而轻灵魂，我们重金钱，我们却轻视道德，甚至我们对这个个人的利益看重，而对群体或对他人的利益我们轻忽。而台约尔恰恰相反，他生命的本质正是我们今日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因为他活出了神的美好。那这个第一次的宣教士联合大会就是在香港举行，而台约尔他是做大会的这个书记，过度的劳累，两个大会重叠在那里，他一写要两份文书，所以他的整个体力免疫力都下降，染上了当时让这个欧洲人士受不了的热病，就是疟疾、赤痢还有亵渎。所以呢，他染病在9月6号左右，他过世在10月23号，可以说是一个半月。宣教士为了福音的缘故献上了生命，台约尔就是其中的一位。台约尔跟他的妻子谭玛丽对我们中国人最可贵的四项礼物，第一就是他把耶稣基督传给我们，第二是他留给我们中文活字，他的老师马里逊是偏爱穆柯，因为那个对称书法之美，但是穆柯带来很多的不方便，因为要刻速度也慢，所以呢，在马里逊跟他的神学生呼召为中国人铸造活字的时候，台约尔已经从英国开始去看怎么样做，到了马来西亚的时候，他亲自成为技工，他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摸索，他的这个铅活字呢是他自己亲手研制，而且带领中国的技工一天一个慢慢雕刻而成的，他用西方正统的造字方法，造活字方法，为中国人造出永久的字范成为基础。所以他给我们的第二项礼物就是中文的铅活字，他死的时候总共铸造出来1845个，距离他所估算的3232个常用字还有一段的距离。第三个，他给我们留下宝贵的产业是把圣经重新翻译。1843年的第一次联合宣教士大会决定就是为中国人翻译第二本圣经，那称为代表译本或者是委办译本。那开始就是台约尔所提倡的，他自己也已经开始在翻马太福音。第四项他留给我们的宝贵产业是女子教义，因为当时中国人认为女孩子无才便是德，但是他和师母却认为女孩子有可贵的灵魂，是按神的形象所造，所以从他们家开始，那小小的种子19个女孩子，一直发展到现在，就是新加坡最有名的圣玛格丽特女校，有小学有中学，一粒小小的种子长成了大树。这就是第四项那个女子教育，她和她的妻子所留给我们中国人宝贵的产业，传扬耶稣、中文活字、重译圣经和女子教育。台约尔给妻子跟他的儿女所写的信，我们知道他是注重家庭的价值，还有他对孩子、妻子那种全然的给予无条件的爱。我们可以知道他虽然走了，可他的施工借由他的家人还是传承下来，首先是他的妻子接续丈夫的施工，留在槟城从事女子教育，一直到1846年他过世， 爹是非常年轻就走了。之后1853年他两个女儿宝丽娜和玛利亚来到中国，踏着他父母同窗的这位爱迪水女士的脚踪，我应该说踏着他父母的脚踪，但是随着爱迪水女士来到宁波。他们两个后来宝丽娜嫁给了一位宣教士，留在中国做拓荒的工作，玛利亚嫁给戴德生，也是成立了内地会。他们的生命在人生的路程中都不是太长，宝丽娜只活到23岁，而玛利亚只活到33岁。台月儿的独子叫台木尔，1877年来到中国，他是经过千辛万苦，曾经还移民到了那个澳洲那带，终于踏上中国土地。他在上海的大英圣书公会18年中心的侍奉，他接续父母的棒子，为中国人的救恩尽心竭力。到1898年，他以相对高龄的65岁去世，因为他的姐妹一个23，一个33，他的父母一个39，一个43，他是65岁，他相对的高龄。泰约尔这一家合为203岁，其中115年活在中国人的中间。神借他们手所做口所传，不论是办女学或是铸造火字、印刷圣经、分送圣经、翻译圣经、传讲圣经、活出圣经，他们所有的在中国人身上所做的没有一样落空。这是他看重家庭价值，他的儿女、他的妻子帮他继续的传承，一直到现在他的子孙还活在我们中间，感谢主。谭月儿曾经在病重的时候，伯家医生问他说，你就葬在澳门好吗？你的老师的墓旁。他说不要，因为当时澳门是属于葡萄牙的殖民地。他说我要埋身在中国，让我的墓地、墓碑向中国人做见证，就是我们爱你们，我们用我们的墓告诉你们，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和盼望。156年之后，葡萄牙也归还了澳门给中国。这个谭约尔的心愿神成就了，这位信实的神成就他仆人的一个心愿。
谭约尔哈，他就是去读中文，他们那个功夫下得之深呢，那读中文他把那个不同的字把它写出来，然后他去数这一个字在某某典籍里面被用了多少次，那证明中国人最喜欢用的是些什么字。那过去是那个印刷很麻烦的嘛哈，所以他们就开始研究不同的字体，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印刷字体啊、明体哈、那个字就是台约尔把它整理出来、整理发明出来的。所以传教士哈、他们在这个印刷术上哈、是有极重大的影响。台约尔他在过世前写了好几封信哈、给他的儿女、给他的太太，都是写得非常深情款款的哈、但是同时也写到他自己的病痛、死亡哈、他对于死亡的引导，他一方面思念他的亲人，一方面就是也思念天家，后来他就过世了哈、我觉得台约尔他是一个非常重视情感的人，你看他写信哈、他有写给他差会的信，写给他的儿女，他的儿女还很小哎，他应该知道他的儿女根本看不懂那个信，可是他还是要写信给他的儿女，那些信都写得非常动人。他跟他的儿女谈天堂、谈地狱，但是你看那个时候写他完全不像神学家写啊，就是一个慈爱的爸爸告诉他的儿女这个花园里面怎么样哈、 他的儿女几个都死掉了嘛，哈、啊，身体都不好死掉了嘛，啊，他就说，这个死去的这个孩子现在在天堂里，我希望你是哪一朵花啊？那某个儿女是哪一朵花？这些花都在一起啊，怎么的？他会用这样的很文学的那种情感来写这些东西啊。他每次离家的时候，他就会写很多信给他家人，表示他不是一个喜欢离家的人了。但是他为了他的宣教工作，他必须到处跑啊。所以中国大陆一开放，他就立刻就跑进去，一跑进去他就得病，39岁吧是哈、啊，反正很年轻就过世了，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很多宣教士他们就是这样的，把他们自己的生命就这样献出去。
生命不在乎长短，而在于为谁而活。
信仰固然无法基因复制，但可以树立榜样，代代相传。
因着信，
台约尔，
戴德生，
今天仍旧说话。
我是安平，
我是伟伟，
再见。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因信说话》的主题曲。
离开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誓言爱里你甘心献上唯一，因为这就是心，就算没有得着应许的，你依然欢喜。在这世上几句可虑，困惑的时候你狠心忍耐，面对嘲笑你选择专心致力，因为这就是心，就是对未来的把握，未见之事的确据，前往更美的家乡，因着心真正献出勇敢，因着心患难生成热烈，因着心软弱变为刚强，因着心今天你仍旧说话。
我是芳华，因信说话把我们带入了不同的世代，在大环境与不凡人物的处境里，看见神仆人忠心的榜样，实践大使命的意象。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下回再会。
欢喜在这世上。